平安。
谢主，又能够到弟兄姐妹中间。刚才师母的分享，也是我今天先要感谢大家的。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宗方讲到广告聚会来，然后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讲，真的是得着很多，真的是神的同在啊。神的恩高一起在祷告聚会中，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然后这个礼拜的我儿子好像情况好很多啊，那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希望就是你在祷告中想起的话也纪念他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亲自的恩膏你自己的话语，这是让我们不管是分享的还是听的，真是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的光照，也领受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真是不仅是来你的话语不仅是知识，更是我们的生命和力量，让我们真是被你更新，被你改变，能够快跑的跟随你。谢谢主再次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你亲自的掌权并运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我今天呢，要来分享的东西，我没有分享以前，我再次的说一声啊。实际上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是去到任何的聚会我们并不是听一篇道啊。实际上很多的道都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传道书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那可是神的话啊，我们是要来领受神的话和神的生命啊。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要常常的被提醒，我们也要常常的自己来反省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去做是不是也许不能够一下子做得很好，可是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主面前来聚会的时候希望主给我们恩典，都有这样子的心智啊。我今天要讲的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那原因呢是我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去参加了那个伊塔江省的那个英的聚集为美国祷告的那个聚会。那么她讲了一句话呢，我就好像蛮感动我的心啊。那她说伊塔江省说好像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啊，那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那么怎么样子已经出来了怎么样子预备我们自己呢？就是要学习不被冒犯啊。那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可以是很大的事情，也可以是很小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常常的有机会被冒犯啊。那我又听到那个David Bowson 啊，他讲了一系列的新旧约那个的每一本书的纲要啊。他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但以理呢，他们和他的三个朋友啊，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他们就定义就不吃王的膳食 啊，不吃那个他们给他们的很好的鸡鸭鱼肉，而是要吃那个啊素的啊。那么这个看起来也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他们四个人呢，就是一直的持守着这件事情。那那个以至于呢，他们啊那个时候后来啊他三个朋友被丢进火窑，那那个丹耶里被丢进狮子坑，是不是？可是他们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那个David Barson 自己有一天跟他朋友谈起来，他就说：“哎呀，我都不知道，假使有一天要被丢到狮子坑的话，我能不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啊？”那他说他朋友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他就很得帮助和安慰啊。他朋友说，他就说，实际上，假使你在每一天的小事上面来忠心的跟随神的话，那当大试探来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啊，让你站立得住。那所以我今天呢来分享这个题目啊，也是勉励我自己，也是勉励大家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这个题目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就是在家里边啊，父母夫妻之间呢、啊，弟兄姐妹之间呢、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啊，都很容易碰到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啊。我选了两个那个中文的翻译啊。那他这说那时是就是指的是世界到了末日的时候啊。末日的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那个另外有一本的翻译的是说，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啊。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跌倒啊，跟失去信仰啊，跟冒犯，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看英文的圣经，我们看啊，看英文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在 King James 的 version 里面啊，就and then shall many be offended, and shall betray one another, and shall hate one another。它这个 offended 就是冒犯的意思啊。那在NIV version 啊，它是讲说Turn away from the faith, 啊，就是说转离了信仰啊，转离了神，这个也是跟那个是一个意思。然后在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的时候，他是说 many stumbled, 就说跌倒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跌倒了，讲到了失去信心了，讲到被 offended, 都是指的同样的一个意思，都是被冒犯的意思啊。那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张那个 slide 啊。那个冒犯这个字呢，是从希腊的字 scandalon, 是不是？我也不想念，对不对啊？是这个字出来的。那这个字呢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用来形容陷阱里面勾着诱饵的部分。所以呢，当那个猎物一咬到那个饵的时候啊，那么这个 scandalon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触动了那个机关，然后呢，这个就整个的把那个猎物就掉到陷阱里面，就是任猎人宰割啊。那个冒犯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那他说，由此可见呢，冒犯是撒旦用来诱捕信徒的主要诱饵之一。一旦落入他的陷阱里面，
啊，撒旦就可以轻而就可以轻易的用愤怒怨恨、苦毒、批评、论断充满他们的心，然后带来了分裂、猜疑、背叛，也夺去他们的平安、喜乐，使他们与神隔绝。啊，所以呢，冒犯啊，常常就是一个诱饵。当我们把这个冒犯吞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掉到撒旦的网罗里面了。那么撒旦呢，就可以用轻易的用愤怒、恨、怨恨、苦毒这些批评论断，然后呢在我们跟人之间啊，造成了分裂、猜疑、背叛，也夺去了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也使我们跟神就是隔绝了啊。所以刚才有弟兄姐妹祷告耶稣来是让我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么撒旦来就是干什么？就是偷窃、毁坏、抢夺啊，就是让我们破坏、偷窃、毁坏、抢夺，让我们把我们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把我们的平安抢夺去啊，把我们的喜乐抢夺去，把我们与神的使我们与神隔绝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有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只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啊18:6-16。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8:6-16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啊，好，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及歌唱跳舞迎接。
众妇女鼓掌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愤怒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是从神那里
的恶魔
大大降在扫罗
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卫照常台前，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
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已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啊呀，这个故事，因为大卫击杀了哥利亚啊，然后打败了非利士人，所以呢，他们那些很多妇女就跳舞唱歌，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这么样子一来呢，扫罗就觉得被冒犯了，他觉得说：哦，你们怎么说大卫杀死万万啊？只差王位没给他了。 那么他就是觉得被冒犯了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的降临在扫罗的身上啊。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扫罗掉进网里面了，是不是吃了那个就是诱饵，是不是掉进去了？那么恶魔呢就可以在他身上，那让他胡言乱语啊，让他把那个让他眼睛里面再也看不到大卫的好处了，是不是？而且呢就是说他就很产生挫折、愤怒、多疑、苦毒啊。那么本来是很好的关系都破坏掉，那么神也离开了扫罗啊。所以我们这就是看到那当我们吞下了那个冒犯的那个撒旦设的冒犯的饵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自己受到很大的亏损，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亏损，神也离了，也离开了啊。而且呢不但是这个样子，那个身体也会受影响。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 啊。这边我们看到说，我们被人冒犯之后呢，眼里面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优点了。先前互相推崇和亲密的人，后来会变成互相的批评论断。不仅如此呢，这也会产生出挫折、愤怒、多疑、苦毒和背道，失去神的同在和恩典，落入撒旦的欺骗和网罗里面。那么而且呢，冒犯呢也可能是很多就说被冒犯啊，很多疾病的原因，包括生理的和精神的疾病啊。当我们好像是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啊，就搞得会胃口也不好，睡眠也不好，是不是？然后呢搞到大概免疫系统也不好啊，那个都会受到影响啊。那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说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可是撒旦来呢，他就是要偷窃抢杀害抢夺啊。那么就是常常是撒旦借着这个冒犯来达到他的目的啊。那么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行全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就变成撒旦的掳物啊，撒旦就会想的办法要把我们吃掉啊。那个所以呢一定要警醒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冒犯啊？为什么会被冒犯啊？那这上面是说，当别人或自己所说的或所做的或没有说没有做什么的和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被觉得冒犯了啊。虽然我们通常会认为是冒犯者的不对，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期望或利益未获满足，或者是我们自觉的人格遭到了忽视或者是羞辱侮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被冒犯啊。那他这边讲是说，当别人或神自己所做的所说的跟我们的希望有落差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个例子，扫罗啊，实际上呢，那些妇女啊，唱歌跳舞啊，他们很开心，是不是？说哎呀，扫罗杀死千千，杀死大卫杀死万万，也许并没有什么很特别啊，都是推崇他们。可是扫罗听起来呢，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啊！为什么我是千，他是万啊？就像我想起来，中国人 讲女孩子叫千金啊，男孩子叫万金啊，呀然后那个生女孩叫弄娃啊，生男孩叫弄脏啊，那实际上也没有真的也没有什么分别啊，可是有的时候人就会多想了啊。那像扫罗的话也是啊，人家讲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很生气，就觉得被冒犯了啊。那或者是呢，人家没说什么，什么都没说，那也常常让我们觉得被冒犯啊。譬如说，就譬如说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啊，那到地方去的时候就 expect 人家哎呀就很热烈的来欢迎我们，或者是来跟我们说什么，可是好像大家也许也在忙啊或者什么，就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被冒犯了啊，怎么我来的话没有人来欢迎，没有人来注意我啊，或者是没有人来一直跟我讲话，或者是没有人来探望我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当我们expectation 啊，我们期望的啊，跟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会被冒犯啊。那这个冒犯呢，不但是从人来的，也可以是从神来的啊。那我们就想到那个啊。当那个叫做什么？当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时候啊，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就是一直常常的埋怨，觉得神冒犯了，是不是？真该做的神没有做，他们就想说啊，我们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埃及不是挺好的吗？还有葱姜蒜可以吃，跑到旷野里面来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要死的话，不是不如死在埃及，为什么还要死在旷野地？就常常的在那冒犯，觉得神没有好好的待他们啊。可是实际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天天就是。求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就是曾听了他们的苦情啊，所以派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可是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没水喝的时候，没肉吃的时候，他们就抱怨，就觉得神冒犯了啊，冒犯了他们啊。那所以呢，所以冒犯呢是可以是从人来的，也可以是从神来的啊。那而且呢，好像有的时候呢，神也借着人啊来冒犯我们啊。那么，当刚才我们讲了啊，冒犯是因为人家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没做什么，我们觉得被冒犯了。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就说啊，冒犯的根源是什么？哎，太快了，我本来想问一下子啊，呀，那没关系，
没看到，没看到，
没有看到，哎呀，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被冒犯？当然是因为人家做的或人家说的跟我们期望的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跟我们期望的不一样，我们就要会被冒犯了呢？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还是来看好了。
想一想。
想一想根源是什么？
骄傲。
那有人讲是骄傲啊，嫉妒啊，骄傲跟嫉妒有什么不一样啊？什么是骄傲？啊，我有的你没有，我就很骄傲，对不对？那嫉妒呢？你有我没有啊，就嫉妒了，是不是啊？那骄傲就是我有的你没有，哎，我就觉得我比你好啊。那么嫉妒是你有的我没有，哎呀，我就觉得也不舒服啊，为什么你有为什么我没有啊？所以这个骄傲跟嫉妒啊，然后呢是相反的，然后骄傲跟自卑也是相反的，一个呢是把自己看得很高，那自卑呢就把自己看得很低，是不是？那可是骄傲嫉妒 自卑，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老我来的，是不是？那我们所以那个老我越大的话，越容易被冒犯，越容易受伤。所以我们真的自己常常的要反省啊，要反省说，哎呀，我怎么一会儿就受伤了？那一会儿就受伤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老我太大了啊？假使说我们老我，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家做什么，哎，我们觉得被冒犯；人家不做什么，我们也觉得被冒犯。反正就是怎么着都很容易被冒犯，所以
我们真的就是要
自己来晓得，就是说我们
容易被冒犯，被冒犯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老我
啊
太那个了啊，而且
还是 reaction 不好啊。好呀，好，谢谢。
好，那我们看那个，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个我们测验我们自己老我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温度计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冒犯，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受伤啊。老我越大的人就越容易被冒犯，越容易受伤啊。那我们看下面一个，说当神使我们处于被冒犯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无论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都不能够产生出我们的愤怒，它只不过是将原来已经存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浮现出来啊。这个的话啊，我就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故事呢，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啊？刘洪杰牧师讲过好几次啊。这个牧师故事，他就是说有一个老牧师啊，他有一天去一个餐馆吃饭，那么结果来了一个 waitress， 那个 waitress 一副晚娘面孔，很不高兴的样子，把那个 menu 一丢就丢。然后呢，然后他给他点菜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都会那个，结果呢，端来的东西又 order 错掉了啊，那么他也不讲什么话，就也就吃了，结果态度很不好。那么结果呢，他吃完了他就走了，那走出去没多远的时候，那个 waitress 啊，那个侍女就追出来，就跟他讲说，他说先生，你是不是给错了啊，摆错了钱啊，小费，因为什么呢，原来他摆的小费比他吃的还多很多啊，还多很多钱。他就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啊，他说你看我今天态度那么不好，还把你的 order 都搞错了啊，你怎么还给那么多小费啊。他说没有搞错啊，他说我在想啊，他说你可能今天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啊，我相信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后来waitress 就哭了啊，他说是啊，他说昨天晚上他先生回到家里面，忽然跟他讲说要搬出去，要离开这个家了。然后他就很难过啊，那他说我真的都不想活了啊，可是因为家里面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他就不得不今天还是不得不来上班。那可是他心里面就是很难过很那个。那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那个老牧师啊的这样子的那个老牧师就跟他讲耶稣啊，然后他就在那个停车场就做了决志祷告，就信主了。 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讲说，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够产生出我们的愤怒，它只不过是原本已经存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浮现出来就是了。所以当好像不公平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也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让人产生出那个愤怒来，而是我们里面还是有这个东西被搅动起来了啊。就说像那个老牧师的话，他就是在神里面很有追求啊，所以呢他不会被这些东西搅动起来，还是以恩慈相待啊，没有被冒犯啊。所以呢因此呢，不在于别人错在哪里，或者他们应该怎么做，该怎么改变，而是我们要学习从自己的反应中认识自己，知道我们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我们对主的认识和信靠又是多么的不足啊。所以真的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不是先想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啊，伤害了我，而是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不是我们里面还有些不是属神的东西啊。那当我们允许圣灵显明我们的光景和我们生命的需要，请求圣灵的帮助，他必赐下恩典和安慰，也必一点一点的来雕琢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他啊。那这个的话啊，我们回来讲啊，就是说我们是人的话，我们都不可能不被冒犯啊，我们都会被冒犯，不管怎么的，而且都会觉得被冒犯啊。我不管多属灵的人啊，都不可能完全不会觉得被冒犯。那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多快的转向神啊，多快的从被冒犯的那个负面的那个感觉里面跳出来啊。那属灵的人呢，他们被冒犯了的话，他们很快的就转向神，神就赐下恩典和那个和安慰，他就可以很快的从里面跳出来。那不属灵的人呢，就掉在里边，就坐在里面，就走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所以呢，而且神常常自己也冒犯我们，神也借着人冒犯我们。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怎么样子？是要雕琢塑造我们这个人，在里面更纯净啊。因为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外面的啊，可是这个东西是里面的啊。那这是讲到啊，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啊，就说神也不是想说别人是错在什么地方，他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改。那我讲到这边，我再讲一个一点点东西啊。我还蛮喜欢一个电影明星啊，叫陈妍希的，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他，大家都不知道。
中国人，
对，台湾的明星。然后呢，他拍了一部电影啊，一部拍的很有名的，就说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子啊，他在那个里面是开始是演个高中生啊。然后呢，他蛮可爱的，所以我很喜欢他，脸圆圆胖胖的啊，然后看起来有一点娃娃脸，然后笑起来就说看起来整个很清纯的啊。然后因为他真远年年胖胖的嘛，结果后来拍那个片子，大家很多人很喜欢他。后来人家找他去演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金庸的小说啊，神雕侠侣是很有名的一部。那个小龙女呢，她是一直生在一直在古墓里边。女的，对。然后呢，她
他呢，是睡觉呢，是睡在一个绳子上面的，啊，是睡在一个绳子上面。然后呢，陈妍希一要去演小龙女的时候，哇，网上面好热闹，大家都在讲说，哪有这么胖的小龙女啊？你睡在那个绳子上面，这绳子都要断掉了嘛啊！就然后那个就大家就说，哎呀，这个也改个名字，不是小龙女，应该叫小笼包啊，脸是圆的。就那个啊，对对对，然后呢就反正就是这个拍的中间一直都是在那里很热闹，然后后来那个陈妍希呢，他就演完了这部电影啊，然后呢好像最后还得了一个奖，得了一个国内的一个叫什么华，好像是华鼎的奖啊，是变成是那一年度最佳的古装女主角啊。然后后来他自己开始分享的时候啊，他也是说，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蛮受伤的啊，有那么多人反对他，然后就而且他那个时候拍戏的时候他一路在减肥，人家在睡觉，他在做运动，人家在吃饭，他只能够吃那个水煮的青菜啊，反正就是很辛苦了啊。那可是呢，他慢慢的就觉得说，哎，这个小就是很认真的，也很认真的在做，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小笼包这名字也蛮可爱的嘛。然后结果后来呢，我就想说，后来他也得了奖啊，而且最近好像就是跟他一起演的那个男主角啊，他们两个就好了，而且是跟他求婚了，就是就很好嘛啊。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啊，是很多的时候事情也是看你怎么看嘛啊。你要生气，你就是很可以生气，你要说不生气呢也就不生气，你好好的做好你自己的，不要想改变人家，你怎么去改变人家，人家看小龙女，人家的一直的印象就是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啊，因为那种女孩子，那么她脸胖胖的圆圆的啊，人家就叫做小笼包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改变人家，那你就是自己好好的做自己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你不生气就不生气嘛，对不对？要生气就有的气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到了，就说神也允许一些冒犯到我们的临到我们身上啊，就是说也是炼净我们啊。我们看下一边，马太福音11:6，他讲说什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那这个是and blessed is he whoever shall not be offended in me。啊，就说不被我 offend， 不被我冒犯的就有福了啊。我们刚才讲过了，神也借着冒犯啊，各种样子的，借着人的冒犯、神的冒犯来雕琢我们里面的东西啊。那而且像能够被神所真正的用的人，常常的呢都会经过很多的冒犯，而能够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神才能够用啊。那么你们第一个想到谁呢？圣经里边，
约瑟。
谁？讲大声一点。
约瑟。
哦，约瑟，对对对对对，我也是第一个想到约瑟啊。那约瑟的时候，他因为他爸爸喜欢他，是不是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然后他那些哥哥都看得很不舒服，然后常常就是说奚落他啦，讲他啦，是不是？那后来他更因为做了个梦，说有11禾捆拜他，然后星星月亮太阳都拜他，结果他那些哥哥更看不惯了啊。那么结果把他卖到那个埃及去啊，爱到埃及去做奴隶，结果在波迪反家里面，本来人家很赏识他，结果又因为他的太太要想 勾引啊，那个约瑟，约瑟不答应，结果又被冤枉下到监里，下到监牢里面啊，结果九正来了啊。走了也忘了他啊，就是说一路上面真的受了很多的苦啊，很被很多人冒犯，好像也被神冒犯嘛。他在监狱里面一待那么多年，好像他一共是13年还是几年，我忘记了啊。也待那么多年，神好像忘记他了啊，神不为他伸冤，神也不为他做任何事情。那么结果后来等到啊，等到那个啊。他后来做了宰相，是不是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他那些哥哥和爸爸都是因为迦南地饥荒搬到了埃及啊，约瑟就很好的安顿他们。可是等到那个雅各死掉了的时候，他那些哥哥就很害怕，就讲说哎呦，他这个弟弟会不会就来报仇了。那么约瑟呢就讲了一句话啊，那这个是那个在什么呢，在那个创世纪50章，是不是创世纪50章20节啊，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那这个约瑟呢，他没有因那些被冒犯而产生苦毒报复的心啊，而是呢在这一切事情的后面看见了神的作为啊，看见了神的美意啊。那么而这样子的那个看见是神自己因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把他带到埃及来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神常常用一些冒犯来塑造我们这个人，而且呢就是说能被冒犯的人才能够被神来用啊。那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不是？那么然后呢很多例子了啊。刚才我们提到大卫，大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大卫呢一路以来呢也是被许多人冒犯，刚才就是讲到扫罗，就是啊也大卫什么事都没做，扫罗就恨他，就是因为人家讲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等那可是就一路追杀大卫。那么可是有一次呢那个大卫躲在一个山洞里面，那扫罗进来上大姐啊，那的时候他的大卫的人都说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去把他杀了啊。那大卫就说我不可以，他不可以去杀他，他是神高的啊。那么大卫只把他的那个外袍子割了一点下来，那么让就是说让扫罗知道他实际上是可以杀他的，可是没有杀他。那么这是大卫啊，就是说有这个心胸和气度，那么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王啊。那么可是大卫呢也有一次差一点跌倒，大家记不记得啊？大卫也有一次就说被冒犯了，哇，他也是真的是很生气。对，他有一次去找拿巴啊。那么他以前大卫就说很照顾拿巴的牧人。那么结果后来他落难的时候去找拿巴，那拿巴就讲了些很不好的话，那大卫就很生气啊，就带着军队就说就要去把那拿巴一家都杀掉。那么可是那个亚比该啊就说一个很他拿巴的太太，那么就带了礼物，然后来去跟大卫 道歉，讲，就后来大卫就没有犯下那个杀无流无辜人血的罪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是讲到，就是说刚才我提的，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人，都会有被冒犯的可能。那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听得进去人的劝啊，人的话啊，那个啊，或者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啊，也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因为神也常常借着我们周边的人来帮助我们啊，来开导我们啊。那讲到刚才讲到就说很属灵的人也可能被冒犯，我们就想到了谁？想到了摩西，是不是？摩西，神说摩西是什么样子的人？啊，是最谦和的人，是不是？是最谦和的人。那他也是谦和也不是随便来的啊，他一开始出来在埃及就被冒犯，是不是？他去帮助以色列人杀了埃及人，那以色列人反而说他，你是什么？我们谁定你做我们的领袖的啊？那以至于他要逃到那个米甸的旷野去，待了40年，在那里受雕琢。那可是摩西是最谦和的人，可是摩西呢，至终没有进到迦南地，为什么没进到迦南地呢？对，他就是也是生气了，他的好几次他带领那么多以色列人费心费那个的啊，然后呢那些人就是一天到晚抱怨来抱怨去啊，那有一次他们又没水喝了，就又跟摩西吵得乱七八糟，那摩西真的很生气，然后神就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他就很生气，就击打了磐石，然后结果神就没有让他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是在想说，就说多属灵的人也有，就说会被冒犯跌倒的。那可是就是我们回来多久？我先问一件事情，你们想摩西结果有没有进迦南地啊？没有啊？谁说？
进荣耀里，进属天的荣耀，没有进地上的迦南地。
对，可是我们在想说，在变幻山上的时候，在变幻山上的时候，不是摩西、以利亚跟耶稣都站在变幻山上面，然后彼得、约翰跟雅各三个人跟着耶稣嘛，彼得还说，哎呀，我们在这边盖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啊，所以呢，神也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借着这个也让摩西踏在了变幻山上，他到了迦南地啊，所以神真的就是都是鉴察人心啊，他那个啊不会因为一点点错啊，就是让摩西真的很遗憾啊，这个是讲的好玩的，不一定不那个呀，那。那我们讲到了，好，我们现在走到那个第二章，倒数第二章啊，我们讲到呢被冒犯啊，在上面，下面一章，就这一章，对，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子不被冒犯，是不是？怎么样子会被冒犯？那这个是穆安德烈啊，你们大概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很清楚的啊，他是对那个谦卑做了一个诠释啊，是怎么样子是谦卑？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真的是跟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啊，不被冒犯啊。就是很像，是不是？那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大家先念一下，好不好？
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没有烦恼，永不急躁，或者恼怒，或者发怒，或者伤心，或者失望，就是不期望别人特别要为我做什么事。也不因为别人不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就是不怨恨， 不存报复的心，再没有人称赞我，或者在我受责备或被藐视的时候，我心里有平安，就是在主里有一个蒙福的家，在那里我们能够进去关上门，在隐秘处跪在我天父面前，在上下四周都有烦恼的时候，我有平安，我像浮游于一个平静的深海上。
他这个讲到的谦卑跟我们讲到我们学习不被冒犯，真的就是几乎是一样的，对不对？这边讲到的讲到了一个啊，就不期望别人特别要为我做什么事，也不因为别人不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会被冒犯啊。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expectation 摆在人的身上，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人的身上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那放在人的身上，怎么样子都会让我们失望的啊。那么他说不期望别人特别要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而且真的就是说别人假使说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啊，那是 extra， 是额外的啊，没有人就是说即使是父母对孩子，当然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能够自己养自己的时候，父母要有养他，可是等到孩子大了的话，那父母也没有说是一定要比如说已经成年的孩子自己能够自立的，你也不能够 expect 父母一定要为你做什么，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期望不要摆在人的身上，而人能够为我们做的话是额外的，人不做的话是本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觉得被那个offended 了啊。那而且呢也不因为别人没有为我做什么而觉得奇怪，也不存报复的心，而且还有一个在受责备被藐视的时候心里面有平安。那这个的话就是都是我们就像他上面讲的是在主里面啊，那个即使是被藐视或者是受责备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在神里面的位置是怎么样子的话，就不会因为还这个实际上也是把期望摆在人的身上，要人肯定我们，要人尊荣我们，是不是？那实际上人的尊荣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人的肯定也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假使说有这样子的认知和操练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被冒犯啊。那我们你摆到下面一个，我们先来看一首歌啊。那这首歌蛮好的啊。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我们的谦卑的心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莫安德烈所写的那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啊。那受教的灵的话，就是当我们能够能够听得到人的神跟我们讲话，也听得到人神界的人跟我们讲话啊，那使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啊，帮助我更多的祷告，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跟随你。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词啊。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先唱一唱啊，出不出来？
求你 谦卑的心给我两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走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这个呀，这首诗歌蛮好的啊，可以啊当做祷告来唱啊。而且我就觉得刚才那个莫安德烈的那个谦的诠释，谦卑的那个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啊，因为 因为他这个写的东西不是很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讲圣经的道理啊，或者是你不要看很玄的东西啊，讲得很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那他这个的话就是讲得非常的真实啊，平时你一看你就知道就是我夹子里面已经烦躁了啊，我已经急躁了，没有恼怒了啊，那个就不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像我跟曾芳甲在家里面也会争执，也会那个啊，然后呢他有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好像是很不对的啊，国内的人讲说不靠谱啊，就很不对的，那我就很生气啊，那就很生气，好像态度啊、语气啊都不对啊，然后呢，他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呢？那我就会想说，我说都是你嘛，你惹我的嘛啊，是不是都是他惹起来的？可是真正的是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烦躁烦恼那个恼怒啊、急躁啊什么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篇东西啊，大家可以真的是记下来，常常的来思想，常常的用那个祷告的那个诗歌求神把这个谦卑真正坐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而且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随时的检查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下面呢我还讲了一点，不过那个有一点重复啊，就是这个如何化解啊，不对，哎对啊啊，就说如何化解被冒犯的情绪啊，那当就是说当被冒犯来的时候，是不是被冒犯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并相信神的主权。那罗马书12:19是讲的好像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当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被冒犯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想到好像虽然是不公平或者是怎么着，那可是神啊是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神都看见，神都听见啊。那么下面那个我们看一下子哥林多前书4:3-5，我觉得是一篇一个很好的经节啊，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默想这节经节啊，哥林多前书4:3-5，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
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虽不觉得有错，却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经节。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部分都有讲到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可是这一节里面讲到我也不要论断我自己啊。他这个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或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说人的话是什么？人的话是糠皮，是不是？神的话是麦子，人的话风一吹就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被人家论断或者我们当然我们不应该去论断人，我们被人论断呢也是极小的事情啊。人论断人的话，神说我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是不是？不是说人都说你好你就在神的眼中就一定好，不是人都说你不好 在神的眼中就一定不好，是不是？所以呢，假使说别人论断的话，我们可以去省察是不是我有这个不对，是不是？那可是假使说没有这个不对的话，别人论断是极小的事情啊。那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真的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论断自己，我们或者是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把自己看得过低啊。那这个都不是好的啊。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有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恩赐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啊，说啊，有一个主人啊，他要出去的时候招了三个仆人来，一个人给他5000两银子，一个人给2000两银子，一个人给1000两银子，是不是？那给5000两银子的，后来他赚了5000两，神回来的时候啊，主人回来的时候，那神说什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给他2000两银子的人，他赚了2000两银子，那主人说什么？也是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然那个1000两这个恶仆人，他这什么事都不做，对不对？那可是当我们就是说竭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的话，在神的眼中就是忠心良善的，是不是？所以呢，我连自己也不论断，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可是也不用看得过低啊。虽然我才干不如人家，或者是恩赐不如人家，可是我好好的守着神给我的这一份的话，那在神的眼中就是忠心良善的啊。那所以当我们是觉得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也不得称义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义愤填膺了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说很对啊，那可是对那也不能够就是诚意，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啊，神有一天来的时候，要照出暗中的隐情，神显明人心的意念，个人从神那里得到奖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就是说相信神啊。万事都看见，万事都听见，而且他是最公平公义的。那我们的心里面就被冒犯的话，也可以平下来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是说浸泡在神的话语和敬拜中啊，浸泡在神的话语和敬拜中。那诗篇第一篇2节到3节，大家都很熟，是不是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这是当你常常浸泡在神的话语和那个敬拜中的时候啊，被冒犯的情绪啊，就可以看再看一下那个119篇165节，诗篇119篇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你们知道有多少节吗？对，176节啊。那我们看看165节，他说什么啊？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绊脚。那这个绊脚也就是 offended 啊，就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他绊倒。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个这个是也是不是一天的操练啊，可是很好的一篇一个经节，就是犹大书啊20章21节。20节21节，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当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喜爱神的律法的话，那就是说就比较不容易被 冒犯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选择不被冒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实际上很多的事情的话，你要觉得你被冒犯你就被冒犯，你觉得你不被冒犯你就不被冒犯，是不是？你选择不被冒犯的话，那就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可喜悦的，是不是？那圣经上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不是？我们选择不被冒犯的话，我们就是爱神，是不是啊？很多的时候就说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被冒犯是我们自己多心了啊。那很多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多心，是有人是真的是不公不义，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时候你选择不被冒犯的话，那在神面前是看起来是可喜悦的啊。那我们刚才讲到冒犯是对老自己的挑战和威胁，那主耶稣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被冒犯，选择不被冒犯啊。那或者是原谅那冒犯我们的人，不管呢他有没有道歉啊，因为道不道歉是他的事情，我不能够控制，可是我可以选择不被冒犯，选择原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说当冒犯的时候我们要做怎么样子的选择啊。我们选择啊回转到神的面前啊，选择原谅，选择不被冒犯。我刚才讲到了一点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被人家冒犯是人家没做什么我们觉得被冒犯了，是不是啊？那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刚才想起来一个，就是啊，我们孔夫子叫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没有？然后圣经叫我们什么啊？圣经教我们什么？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说你自己不喜欢的你不要去对人家，就是坐在人家身上。那圣经说什么呢啊？圣经说，对，那个也很好，圣经是说你想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所以就是说更积极的。那我们刚才讲到不被冒犯，一个呢是人家做了什么我们觉得被冒犯，那一个是人家没做什么我们也觉得被冒犯了，是不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是说譬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哎，觉得怎么好像都没有人理我啊，那我就觉得被忽视了啊，被冒犯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照着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就说我们假使有这个感觉的话，我们就以后就要主动的去看，哎，什么有人新来啦，或是有人怎么的，就说主动的去就付出来啊。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啊。不过我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比我们孔夫子讲的还更积极啊！不但你不做，人家你不愿意人家给你做的事情，你想人家怎么待我们，我们先怎么去待人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谢谢。